安全保卫参谋李远珍真了不起，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他把赵思武给逮住了。这赵思武再狡猾再有本事，面对着枪口也无能为力，人家叫他怎么毙他就怎么毙。不过这小子脑子急剧的转动啊，这样落到共产党人的手里还有我个好吗？那种羞辱，那种审问是个啥样子？我能说吗？我忠于党国，我绝对是不能说，我不说他们是绝对不能答应，因此不能做俘虏啊，我得快速结束自己的生命。闹了半天，这些特务们呢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他那个衣服的领子里边都有一块毒药，这毒药是烈性毒药，只要沾上唾沫往嘴里头嚼一下，马上就得身亡，就是怕他们供出来所有的机密。作为他能没有吗？所以这领口上都有啊。这小子利用一转身的这个机会，迅速的把领子给叼住了，就咬了两口，这毒马上就渗透了。李远珍知道不知道？没想到这小子动作这么迅速，还没等再问他话的时候，就见他顺着墙一出溜，摔倒在地，是七窍流血而亡。把李远珍急得一跺脚，嘿，这又是一次失误，这没想到这么快。他怎么处理这个特务的尸体，如何向上峰报告，咱按下先不说。再说主席台上的各位将军们，大家不知道发生这些事儿，依然在热烈的祝贺。祝贺之余，傅作义将军的心很沉重啊，因为现在还不算完满，因为这个孙兰峰一直没露面，知道他思想还没想通，怎么办呢？还得接茬做他的工作，还不能呛着他。那家是个犟驴子，一条道走得黑，哎，还得把他说服了。所以检阅结束之后，傅作义带着董其武主要的官员赶往包头医院去看望孙兰峰。看望是假，劝说是真呢。十几辆轿车等开着小医院的门前，有人到里下了通知，傅作义董其武众人上了二楼，进了特号房间。再说这个孙兰峰啊，见傅作义见过几次了，两个人也进行过几次谈话。第一次傅作义对孙兰峰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，但是不管你怎么说，这孙兰峰固执己见，顾虑还非常非常多。第二次傅作义向孙兰峰详细介绍了全国的形势，他诚恳地劝说他，全国的形势发展很快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，实现和平，我们走和平之路是完全正确的，这样对国家好，对人民好，对地方好。我们过去也说为人民，实质上是摧残压迫人民，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，最后遭到了失败。共产党是一切为了人民，是真正为了人民，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。只有跟着共产党走，个人的前途才是光明的。你像这样中肯的话说了不止一次，孙兰峰每次听着都沉着脸，情绪也沉闷。等傅作义说完了，他就接着说，傅先生说了这么多， 但我还不敢相信，北平和平解放以后，我们的人有些人无家可归，流落街头，这次让我们起义必须有条件，我们的部队不能解散，保证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，这样我们才做到了对弟兄们负责。傅作义听得这有些生气呀、啊，也非常着急，就接着说，哎呀蓝峰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怎么一点也不进脑子？毛主席指示绥远起义用绥远方式，起义人员一概既往不咎，而且是全包下来，一包到底，部队不拆编，人员不解散，起义前是什么级别，起义后依然按照什么级别对待。这你难道是听不懂，还是我没说明白啊？这些条件比你要求的还要好得多得多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孙兰峰每次听完了都是半信半疑的，用眼盯着傅作义，闷声闷气的说，如果能有保障，我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不过我还是怀疑他们说的话是否算数。现在啊，孙兰峰的思想显然还没有通，所以他也没参加了阅兵式，他也没出席，躲进医院了。您说傅作义能不着急吗？现在离通电起义还不到一天的时间了，因此傅作义心里是格外的着急。他对董其武说，咱们无论如何要抓紧时间把他的思想给做通了。就这么样，他们来到了医院，董其武派人买了许多孙兰峰爱吃的水果点心，有人拎着上了小二楼，来到特号护理病房。这孙兰峰其实啊就是有心病，他哪来的病啊？一看外边兴师动众来了那么多的人，傅作义也亲身来了，他慌忙从床上起来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而后穿上鞋下地了。在这经常护理他的非是旁人，正是他的电报秘书白冰白小姐。白冰搀着他，正这时候门开了，傅作义头一个走进房中，拉住孙兰峰的手，晚九啊，身体怎么样啊？还不舒服吗？哎呀，好多了好多了，您这一来我更好多了。哎呀，大家快坐坐坐坐，白冰快搬椅子去。另外有几名护士搬来几把椅子，让来人全都坐下。白冰招呼着拿了几个盘子，把水果点心摆好了，而后很自觉的就退出去了。这屋里头没有外人了。傅作义看着孙兰峰，眼中含着眼泪呀、啊，未曾说话先长叹了一声，哎，晚九啊，你今天没有参加大会，我心比刀刺的还难过呀。我知道你有病，主要是心病，你思想上想不通啊。尽管我跟你解释了将近几十次，你依然是听不进去啊。今天我还想在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还有什么想法，还有哪些顾虑？孙兰峰低着头一句话不说，又开始装起了闷葫芦。屋里的空气刹那之间非常沉闷，董其武为了打破僵局，一伸手把通电的稿子拿出来了，通电上该签名的人都签了，只有一个人没签，就是孙兰峰。把这电报稿子拿过来叫他看了一眼，孙兰峰瞅了一眼没有说话。董其武也十分动情啊， 晚九啊，你想想，从1930年至今，我们同生共死20年了。这两天我是想起了忻口战役，那时候我奇袭板垣指挥所，胳膊负了伤，你硬是带了一个警卫连穿越小鬼的几道包围圈，整整找了一夜才把我找着。我当时的伤口已经发炎了，胳膊红肿的抬不起来，人也开始发烧，真有些顶不住了。可是一见到你我就来了精神，最后还是我们弟兄联手把鬼子的据点给端了下来，最后还安全撤到外围。可以说咱们弟兄是同生共死啊。董其武说到这儿，声音有点发颤，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直转呢。他接着又说，我们是20年知心换命的弟兄啊，现在叫我们怎么能抛下你不管呢？董其武掏心窝子的话让孙兰峰也激动了，别看他低着头不说话，再看他的眼泪淌下来，好半天他才说，其武不要说了，多少年了都是你打预防我正面进攻，争光露脸的事儿你都让给我，吃苦受累的活你一个人扛着，要是有下辈子还和你做弟兄。孙兰峰说完了叹了口气，痛苦地摇了摇头，那些年我们配合的多好，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，可是我就是想不通，那么多年跟鬼子打了300余仗，胜多败少，怎么近一年老打败仗呢？最后还要签字，把自己的生死都交给了共产党，我想不通啊。他擦了一把眼泪，倔强地把头一摇，我说各位啊，你们走吧，别再管我了。傅作义接着说，晚九啊，不管你我也得把话说完，起义通电已经写好了，别人也都已经在上面签了字，我们明天就要宣布起义，整个绥远就要宣布解放了。你要真感到我这个人不可交不可信，打算离开我，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，那就随你的便吧，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，哪个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就带着哪个部队走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，我的兄弟你好好想想。傅作义这次的话真是说中了，有浓浓的情意，有深情的规劝，也有深沉的痛苦和失望。孙兰峰哪受得了这个呀，他想了想猛地站起来，抓住傅作义的手，像个小孩似的就哭开了，半晌他才抽抽搭搭地说，您的话说的我心里难受极了，我和您患难与共几十年，您就是我的师长，从涿州之战开始我都没有离开过您，现在我怎么能离开您呢？您别往下再说了，我听您的就是了，前面就是火坑，它就是刀山，我也上，我也敢往里跳。行了，我过去不识时务，现在总算想通了，走，我跟着你们签字去。就这一句话感动的在座的人都掉下眼泪来了。傅作义激动的说不出话来，用手拍着孙兰峰的肩，于震也破涕为笑，他欢快的冲到床前叫道，白冰啊，快把孙主席的军装拿出来。随着喊声，陪床间的房门轻轻的打开了， 众人抬眼望去，只见一个女军官头戴船形帽，身穿国民党的女军装，冷森森地站在门口，手中一支德国造杜岩的小手枪，乌黑冰冷的枪口是直指傅作义以及在场的众人。谁都没想到，这个人非是旁人，正是那美丽的兵团秘书白冰。
折扇长，醒目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辈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傅作义、于震、董其武、孙兰峰大吃一惊啊。于震情不自禁地惊呼道：白冰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白冰转过眼冷冷地说：对不起，于处长，我不叫白冰，我叫冯冷娟，直接受命于毛人凤局长的国民党保密局的上尉谍报员。孙兰峰慢慢抬起头来，苍老的眼神里透着迷茫。那你从张家口就对？白冰爽快地说：我是混在乱军中到张家口的，这是毛人凤局长的指示。毛局长说，孙兰峰、董其武、傅作义的两只虎跟定孙兰峰，总有一天会见到傅作义。毛局长果然料事如神呐、今天果然见到傅将军了。说完了，他把手枪一挥，厉声说道：快，孙兰峰，你站过去，你们三人靠墙给我站好了。孙兰峰站起来，用身体挡在了傅作义和于震前边，脸色镇静自然。于震怎么能让孙兰峰挡子弹呢？他把双手一叉，分开两个人，他站到了最前面，用年轻的身体挡住了傅作义和孙兰峰。此时于震抑制不住愤怒的情绪，厉声问道：你今天想干什么？你还想伤害副主席吗？白冰冷冷地说：当然，我潜伏8个月了，就是为的这一天。这于震呢，既紧张而又激动，浑身上下一个劲儿的颤抖，用手指着：白冰，你真疯了，你们国民党特务真疯了。杀掉傅作义是因为他为中国民族献出了一座完整的北京城吗？杀掉傅作义是因为他让北京城绥远省400万军民免遭战火吗？是因为他让35万弟兄不再血腥拼杀吗？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你能跟我讲出理由吗？于震这一口气儿像炮一样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就见白冰身子一震，有些气馁，刚才那股凶残的气焰有点见消啊，手开始也有点颤抖了。于震一看，口气变得平和了：白冰啊，我们相处8个月了，在武川，在包头甘苦与共，弟兄们把你当小妹妹看，孙主席把你当做他的女儿一般疼爱，你居然能下此毒手，我自己我没法说了。这白冰听完了之后，身子也是一颤一颤，这手枪慢慢的低下了。见此情况，孙兰峰柔和地说：白冰啊，你平时是个很不错的闺女，不要做傻事啊。看白冰有点犹豫了， 他悄悄地趋前一步，想下掉白冰手中的枪。白冰吓了一跳，猛地往后撤了一步，把枪再次高举，退下，不然我连你也一起打死。见此状况，傅作义连忙把孙兰峰、于震推到身后，平静而又亲切地说：白姑娘，我们见面不多，但我看你的样子知道是个十分懂道理的姑娘。你看明天绥远就要宣布和平起义，不用多久新中国就会诞生，你们年轻人赶上了前人盼了多少辈子都盼不上的好时光，为什么要自走绝路呢？啊！他轻轻但有力地吩咐道：姑娘，把枪放下吧，有什么事我们都可以说明白吗？听了傅先生这诚挚的一番话和大家的规劝，这白冰啊止不住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呀。他抽抽搭搭地说：我什么也说不明白了。傅主席、孙主席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只能怪我的命运吧。我短短的23岁年龄好像都活在仇恨里，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不杀了你们，我和我姑姑恐怕都活不了。我活不了，我没有办法，你们原谅我吧。他举起枪对准了傅作义：对不起傅主席，您别怨我，我只能执行上级的命令了。傅作义面对此情此景爽朗的一笑：我在北平说过我要拼三个死，现在这话果然应验了，绥远起义大势已歇，我死而无憾。姑娘来吧，朝这儿开枪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走到白冰的面前，白冰举起枪来刚要激发，只见孙兰峰微微一笑：嘿嘿，白姑娘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开枪，如果开枪你是要后悔的。白冰有点不相信，刚一愣的功夫，再看孙兰峰从另外一个衣兜里头一伸手掏出了一把子弹，在白冰面前一晃，看见没，这就是你手枪里边的子弹，我早就给卸下来了，你那是一把空枪，不信你试试。这不可能！白冰一瞪眼，二目手指的一扣扳机，咔吧一声，果然是空枪。哎呦，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情急之下没有验枪，里边没有子弹，这子弹怎么会落到孙兰峰手里？